根基。我今天继续来讲撒母耳记，这撒母耳记的内容非常丰富，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许多的层面都有关系。你了解，如果我们今天的很多新的朋友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稍微再把今天所讲的这段的经文有一点的背景的介绍。撒母耳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是记载了一种王国的兴起，其中有许多关键的人物在神的呼召和拣选当中，他们如何去回应神。有的人是在挣扎之中失败了，有的人在挣扎之中确实得胜了，有的人在那种的痛苦的抉择当中横切的依靠主，有的人却在恩典当中失落堕落，失去了上帝各样的美善的祝福。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不单单记载到一个王国的兴起，更是一个人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对照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从中其中要读到的，把自己读进去，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光景。那求神来怜悯我们。那前面撒母耳记25章之前是讲到神在那个特别的时刻，神兴起撒母耳做士师做先知，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有一个属灵的复兴，让他们回归到了敬拜耶和华真神这样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来，信仰的道路上来，让他们经历到神的带领。神也借着撒母耳，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在这个地方虽然是希望神荣耀做他们的王，但是他希望人来管制他们，所以呢分外的要求撒母耳为他们选了一位王。神也垂听，也要按照他们的心意给他们预备一位王，所以就所谓的扫罗王的兴起。扫罗王刚刚侍奉的时候也是蛮有谦卑的，他也是很独特的一个人，所以神也使用他做了很多 奇妙的事，也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不能说这一个人一无是处，但是这个人生命里面有一些很关键的一些特质导致他失败，导致他沉沦在这种失败当中，不能够自省，也不能够自查，更不能够自起，以至于他落在被神所厌弃的光景。神于是借着撒母耳就兴起另外一位王，神所拣选神所爱的大卫。大卫是什么呢？是耶西家的一个家庭里面一个最不出众的一个孩子，可能是老幺，他就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一个牧童。神没有拣选耶西家的长子，没有拣选耶西家其他的众子，那些能够打仗的，能够腾的好像仪表堂堂的人物，神就拣选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牧童，一个人被人所谓的所忘记的，所不被纪念的一位无足轻重的一个人物，神要拣选他，并且神要训练他。所以大卫就被借着撒母耳来拣选了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当然我们看到在他的挣扎的过程当中，神也使用他，使用一个牧童，然后训练他成为一个战士，成为一个能够杀死万万的这样的一个勇士。结果扫罗王就非常的嫉妒，心胸狭隘，结果就把神放到一边，他结果就是开始追杀大卫王。大卫被他追得非常的紧迫，以至于走投无路装疯卖在外邦人的王那里面装疯卖傻，逃到一个山洞亚杜兰洞，没办法直到有一天神提供这样的机会，因为扫罗王带着军兵去继续追杀大卫的时候，他在一个洞中要方便的时候，大卫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就像他的手下的人所告诉他那样，可以兴起来把扫罗杀了。但是大卫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一直持守在他的心中，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断定是非，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在扫罗王和大卫中间 做主权，他将主权交给神。从此二十四章开始，那一种的相遇开始了大卫的一种转机。然后突然就插入二十五章，二十五章这段的经文很奇特，因为这个人物里面所发生的事是大卫在好像在完成所有的课程之后最后的一个最关键的部分。如果他在这一部分失败了，他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的，他不可能能够被神所大大的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建立以色列的王国的。所以二十五章非常非常的重要。二十五章也非常简单，就三个人物，就三个，一个大卫王，一个是大财主，一个大财主的妻子。那这段的经文，哎呀，里面牵涉到了那个生命里面的反应，生命里面真实要面对的光景，就非常的非同一般的呈现到我们面前。所以是一段的插曲，却是很关键的。那我们很多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好像我们跑一百米啊，跑赛程一样，在属灵的道路上，前面九十米都跑了，九十五米也跑了，九十九米也跑了，但是最后一米和最后五米就跌倒了，结果前功尽弃。这是一个比方，只是说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做，既然跟随他，就跟随的进入完全的地步。我们来今天来看大卫的变通和抉择，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撒母耳记第二十五章第一。我把这个经文稍微浓缩一下，让我们弟兄姊妹对整篇的所发生的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一同来读，来，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个大富户，有三千的绵羊，一千的山羊，他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拉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七个将饮食和为我捡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着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都要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人约有四百人，留下二百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亚比该急忙将二百饼、两个皮带酒、五只收拾好了的羊、五细亚烘好了的穗子、一百葡萄饼、两百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由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一直他一样不失落，现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反复拿巴的男丁，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进言，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 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寻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守，如包裹的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甩鸡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找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另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对亚比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大卫收了亚比盖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就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人物并不是很多，人物也不是很复杂，所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如同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一样，或许我们每天都遇到类似的事，就是人情世故，与人相处的时候，为人处事那种的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的迷思，所谓的迷思就是所谓的 CEO 的迷思啊，就是一个领袖，一个公司，特别是在我们湾区很多的公司，我们在座的，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他们公司的 CEO 或者是 President 啊，我们教会很感谢主神带领许多在创业在事业方面都非常有成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中间。在一个多现代化的社会当中，每一个人对于 CEO 他们的角色都有一种的期待，或者说一种的渴望，要了解怎样成为一个能够管理好一个公司的一个人。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在职场上面所遇到的事，实际上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生活里面都会遇到，我如何带领我的家庭，我如何管理好我的所处的一些所做的一些的计划，我如何去教导我的儿女。换句话说，神的儿女，当我们去信靠神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一种的新的提升，这种提升就是领袖的恩赐，就是一种生命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生命，这种生命我们称之为 领袖的生命。所谓的 servant leadership 就是一种仆人领袖的角色，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在你所接触的人和事，神要借着你去影响周遭的世界，而不是世界来影响你。所谓的领袖就是要产生影响力，所谓的领袖就是要能够管理神所托付给你的事业也好，家庭也好，儿女也好，你周遭的人和事也好，能够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力，一种能够让人在其中能够享受到在你的影响之中带来那种的平安，一种的喜乐。所以这个 CEO 啊，不是说哎呀我没有开公司，我没有创业，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其实它里面所包含的一些的角色与你与我都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在世上的角色，当我们信靠主之后，应该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经参加有一个Prime Ministry 就专业人士的一个机构，在其中我受邀参加当中，在他们中间也给他们一同配搭。 完全的 volunteer。 那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都是九十年代我们许多的华人，就像很多的人在湾区创业的人一样，那时候像九十年代什么汪安电脑啊，那时候非常有名，可能年轻人不知道，稍微上了年纪就知道汪安电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名的，但到最后我们知道汪安电脑就整个的被淘汰了。那在九十年代有一本书啊，我们当初那些 CEO 这个机构里面很多都是 CEO， 他们都是大老板，我只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在他们中间一同跟他们配搭侍奉，能够像在职场里面向他们传福音，像职场的那些主管们啊，那些工程师啊，那些创业的人士啊，来讲耶稣的事。那个年代有一本书，在九六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叫 Jesus CEO， 就是运用古代当中的智慧如何来创业。它里面有写许多很宝贵的亮光，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你知道他所带领的手下的一帮人呢，不是所谓的精英分子。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啊，如果你开创事业，你希望你招的员工一定是什么呀？不是 master degree， 最少也应该是一个，也不但是 PhD 或者是 master degree， 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所谓的精英的分子。但耶稣所招的不是所谓的当时认为精英的分子，招收的有什么呀？有打鱼的，有税吏收税的，被人家认为罪人的，也有很爱冲动的一个人，分瑞党人，换句话说，他所招收的都是一些平常的人，就像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人都，你我都是所谓的 ordinary people， 非常平凡的一个人，但是在神手中却可以被训练成为一个国度的使者，一个国度的领袖。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后，他的门徒被圣灵所更新所翻转，以至于带出一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的一个侍奉。哇，弟兄姊妹，这是耶稣给他的门徒所训练的，都是要成为一个有领袖特质能够影响社会的一个人。神呼召我们不是让我们与世界隔绝，神呼召我们的生命也不是说我们的生命被世界所牵引，神呼召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去影响世界，可以影响别人，让人能够认识耶稣。那这本书里面有三个，而现在 Amazon 上面仍然有卖，我这个几十年前曾经把它整个的看了一遍，看了好几遍，无怪乎谈论三件事，作为一个领袖应该具备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职场里面，甚至在你退休之后你为人处事方面仍然是很重要的借鉴作用。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自我掌控的能力，所以 strength of self mastery， 自我的控制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性格。在这个时代上，很多的人按照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有的人被情绪所引导，有的人脾气火爆啊，愿意承认脾气火爆的人举举手啊，感谢主，你是个诚实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有脾气，没有没有脾气的人，我相信没有，都有脾气，但是在神的手中一翻转之后，哇，告诉你不一样了，就有一种掌控的能力，因为圣灵的所接的果子里面有一个能力，有一方面就是节制，懂得节制，懂得控制他的情绪，他的感觉，他的甚至他的怒气，他的为人处事，他的欲望，各个方面自我掌控的能力。那第二方面是付诸行动的能力， the strength of action。 一个人很有美好的意向，有很好的计划，好不好？感谢主，因为我们常常说没有计划就计划着失败，有计划是很好，但是你要有行动，如果有计划没有行动，计划仍然是纸上谈兵。哇，你们的国语真的很好， 付诸行动的能力，很多的人多多的很有意向，很有理想，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能够好像能够突破自己呢？因为没有行动，只是一个空想家，只是个幻想家，而没有行动。那第三个关键的特质就是人际关系的能力， The strength of a relationship。 耶稣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耶稣非常看重门徒之间的关系，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学习彼此的和睦，要彼此的 要学习谦卑的服侍，你在弟兄当中为首的要谦卑为人洗脚，能够这种的能力，这个人际关系的能力决定了你能不能影响别人，带领给别人跟你一同来奔跑前面的道路，一同来实现你所设定的目标。这是这一本书所讲的最关键的三点啊，所以你说牧师我不需要再读了，因为这三点已经得到了，感谢主。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也包含着这种的角色，一种领袖的角色，一种有影响力的角色。我们先看其中的一个人物，拿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鱼丸人，石头，是一颗硬石头，很固执的一个人，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一个人，就是说非常刚愎自用的人，甚至刚愎到一个角度，一个程度，他手下的人说他是很凶恶的人，是个恶人，是个恶人，非常有才，非常有财富，很多的牛羊，很多的仆婢，也成了大富户。圣经里面形容说他是大富户，他这个大富户，你说他有没有能力啊？有能力啊，没有能力不可能成为大富户的。他会经营不会经营？会经营啊，所以他可以说是一家的 CEO。 在你的家庭当中，无论是弟兄啊，你说你在家里面你说了说了算，你是 CEO， 姊妹说哎，不一定啊，我是 CEO， 那也可以啊。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如果你在家里的里面，如果你是个鱼丸人，求主今天帮助你，能够提醒你。我们看这个拿巴呀，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里面，我可以用三个方面来形容他这个 CEO 他是失败的原因，很重要的几方面。第一个是有体无理，财富大富翩翩，出局的时候威风凛凛，但是他生命里面没有那种领袖应当具有的 manner， 具有的那种的态度，具有的那种的生命的气质，那是财大气粗，可以说有时候会失德失言，自我中心非常强，甚至缺乏一种怜悯的心肠，唯我独尊，甚至缺乏一种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智，比如说什么都是我的，然后得理不饶人等等。我们称之为这样的人是无德的领袖，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的，没有道德的一个领袖。那在一个家庭里面，不要说在家，在一个团队的里面，在一个公司的里面，那是我告诉你带来的真的是损伤。我们看他如何说吧。当大卫有一天到剪羊毛的时候，你说大卫那时候在逃难之中，哎，在亚杜兰洞非常的辛苦，哎，但是大卫有一个原则，他不去扰民，他不是强盗，不是土匪，不是说哎，我们是吃大户，我们是去这个杀富济贫，没有，他去保护那些当地的百姓，他不去侵扰，他只不过当他们为他们保护的时候，免受那些强盗土匪的侵扰的时候，提供一些保护，也帮助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可能羊走失了，也帮助他们找羊群等等之类。意思说大卫很能够体谅周遭的人，但是他人呢，活着要吃饭的，没有办法，所以他打发十个仆人去见拿巴，告诉他说哎呀，提我的名问他们安，愿拿巴平安，愿他的家平安，让他所做的事平安。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求怜悯。在古代近东，当一个人问你平安的时候，意思是要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他，就像一个要饭的一个 beggar 一样，求你怜悯。所以一般来讲，在晋宗那个时代，当有人说问你平安的时候，你就懂得那个意思，你就稍微给他一帮助他一些啊，能够怜悯的心肠。但是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这样说，我们也同来念，来，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啊，林牧师，你是老几啊？ Jack， 啊，你是谁啊？ Chuck， 你算什么？你是 CEO， I know。 拿巴回答大卫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到这种光景？当你落在难处当中求人帮助的时候，别人怎么样冷眼看你啊？对不起，你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你在我眼中 nobody。 拿巴是这样的人，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也会是这样的人，我们也会轻看人，我们失去应有的一种的道德的操练，一种悲天怜悯的那一种的心肠。我们不愿意去给人恩典，不愿意给人机会，我们得理不饶人，我们还有时候用一些所谓的高尚的理由来抬举自己。弟兄姊妹，这样一个人难怪他不能够长久。一个长久的人必须在德行上面以德服人，以德服人。那第二方面，他这个有目无视、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人，我们称之为短见。25:10，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要饭的，只是一个流落在难处的一个人物大卫而已啊，他没有看到君王，他没有看到以色列将来的君王是谁，所以短视。后来我们看到大卫称为拿巴的太太亚比盖 Abigail， 称之他为什么？有见识的妇人。一个有见识的人，一个没有见识的人，他生命里面是两种的光景。25:10，我们懂，再读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来，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我剪羊毛的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如果你是大卫，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心想如何呀？弟兄姊妹，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会轻看到人，我们在座的哦，我们碰到身比较有地位的，非常穿着非常新这个衣着光鲜的，我们对他毕恭毕敬，或者是我们穿得破破烂，没有任何名气，或者是没有工作，失业很久了，我们看到这个人很窝囊，很无能，我们就轻看他。No， 在神的家中，我有透过基督的眼睛看人。你要知道，有一天这个人呢，可能比你做的都要成功。有一天大卫要做以色列的君王，却拿巴却没有看到这一点，非常的短视，非常的短视。我们做朋友也是一样，你在世上做朋友也是如此。弟兄姊妹，一个短视的人呢，永远没有办法交到真正的朋友，一个短视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太现实了，太现实，一个太现实的人是缺乏远见的一个人，很短视。一个领袖，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没有远见，你的家庭会迷失，你的儿女也会迷失。所以一定要远见。这个远见从什么地方来？从神而来。唯有神开启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行，我们才不至于在黑暗当中迷失。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代表一种的光亮，一种的远见，一种的引导。第三方面，这个拿巴有人无助，刚愎凶恶，不纳良言，我们称之为寡人，没有朋友。寡人永远没有朋友的，他与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只是利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亲情，人与人关系只有那一种的交易，这样的人是寡情薄义的人，不是一个 CEO 应当具有的特质。而五章十七节在后面的时候，神也借着他在圣经里面借着他的仆人的回应，他仆人回来听告诉亚比盖了一段话，说哎呀我的主人怎么怎么说，对于大卫的仆人那样的羞辱，他说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你的家庭里面，如果你的太太不敢对你说真话，如果你的先生对你不敢说实情，你有祸了。请允许我这样说，这个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个 CEO， 你下面的人不敢跟你不同的意见，你真的要小心，你的公司可能有一天马上要倒台，就像那时候的王安电脑一样，听不到别人的话，不愿意采取别人的意见。弟兄姊妹，顶多是一个家里面的 CEO， 并且这个家并不能够长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愚顽人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一个团队的 CEO 大卫，十二节，我们一同读这两节的经文。来，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着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随他的那儿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人约四百人，留下两百人看守器具。带上刀干什么？跳舞？不是，杀人。”当大卫听说他的仆人将拿巴的话原话告诉他的时候，真的是怒从心中燃起啊！我一天整天到晚我躲避扫罗的面，扫罗是君王啊，我不得人在人眼前不得不低头。拿巴你算老几啊？你竟然如此这样羞辱我，我不敢，我不愿意跟扫罗对抗，但是我对付你是处处有余。我手下有多少？总共当时也过六百人，倾巢而出，四百人带刀，两百人看守器具，怎么样？要杀呀，弟兄姊妹！哇，为什么他要去杀？发怒了，怒火中山，中烧。火山爆发，一个领袖，一个团队的领袖最忌讳的就是怒气。领袖的陷阱就是怒气，遇到很决策的时候就怒，被怒气所左右。为什么会生怒？因为期望落空而生气，我希望指望能够从你那里得一点帮助，结果你回骂我，就像在家庭里面一样，太太对先生有一种的期待落空，生气。有的人先生对太太也是生气，为什么？也期望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说，妻子顺从先生如同教会顺从基督一样，拿着这些经文来要求衡量自己的太太。太太说你只说一半，教会圣经里面也说丈夫爱妻子为教会，就如基督为教会舍己。你没有为我死，你先为我死，我才要顺服你。期待落空就生气了。有的人很喜欢生气，一句话就生气，爱生气。哎呀，我碰到这样的人太多了，弟兄姊妹，因为在教会里面常常遇到有的很会生气的弟兄姊妹啊，真的是你看他的光景，真的那个光景实在是不太好，是落在黑暗当中。那另外一点，因为无理，别人没有理由的对待你而生气，别人无理的对待你会不会生气？生气有理由啊，完全有理由啊，别人对你这样不好，你绝对你有这个权利生气哦。然后面子问题，哎呀面子整个没有了而生气，因为被拿巴说啊，你是 好像被你主人的逃犯呢、啊、或者是你耶西家算老几啊等等面子。他最好最少也是个领袖嘛，也是被神借着撒母耳来高抹了一个君王嘛，以色列君王啊，整个的被否定了，被人否定了，面子没有了。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不能够同工，为什么？面子没有了。他不是为了真理发易怒，为了自己没有面子而乱生气，结果呢，神就将他挪去，因受冤屈而生气。啊，弟兄姊妹，解决怎么解决？帮助别人那是本分。但后来神借着亚比该就对大卫所说了一句话，他懂得了。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记得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使徒保罗讲了一个普遍的原则，讲了一个属天的生命，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那是预备我们要行善，预备我们去行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一种的能够帮助别人使别人得益处的这种的生命。拿巴没有做到，大卫如果按照十二节十三节所讲的光景，他如果没有做到，他跟拿巴没有区别，他跟扫罗也没有区别。为什么要杀人？莫以君子小度小人之心度小人。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胸怀如果太狭隘的时候，没有办法，所以求神呢扩充我们的狭隘，使我们的狭隘能够好像一个东西往外扩张，让我们的胸变得宽广。小不忍而乱大谋，有时候我们被一个小挫折就蒙蔽了，就失去了我们的远见，我们失去了见识，我们失去了那种应当有的一个很冷静的回应。有时候一点小小的问题非常的急躁一个急躁的人呢不能承担大事。弟兄姊妹，神就借着拿巴这个人，这个无理的人，这个在大卫面前算个小人物啊，一个小的事情啊，能够让大卫看到他自己的本质啊。有一句俗话说，魔鬼都在小细节的里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因为一件小事啊，使我们整个生命受极大的亏损，就好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样，一个小小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谨慎，你前功尽弃。听凭主弄，神愿在我。你学习把主权交到神的手中。实际上，在这二十五章这节经文里面呢，拿巴不是主要角色，大卫甚至也不能算是主要角色。有一个人物具有领袖的特质，他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神在世上，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在一个经营的之道上面应该具备的一种的特质，我们称之为国度的一个领袖。当然我们看到大卫接受亚比该的劝导，他就有一种的回应，他选择爱神的缘故都听劝了，他愿意爱一切，都为爱神的缘故他放弃他要做的决定了，因为爱神他变得柔软，愿意听进话了。这个抉择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难得，当然要学习高看神低看自己啊。神借着亚比该就提醒大卫啊，哇，你不小心就犯了流人血的罪啊，你忘记了神在你身上的使命一样，你是将来做君王的，如果你跟拿巴一般见识，你有什么区别呢？有时候高看神或者说尊崇神，用文言的话说，尊崇神实际上不是一种约束，而是一种保护。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听神的话的时候，不是说神来约束你，你要翻转你的思想啊，翻转你的意念，是保护你。怎样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最好像洪水泛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非常熟悉的，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 为王，是讲到说无论环境怎样变化，无论怎样的蓬空海洋蓬空，无论周遭怎样的一个混乱，你知道神是掌主权的。那是从一个环境，从一个大的一个结大的一个场面来形容，因为我们个人生命里面也是如此。比如说一个河流，如果水没有受两岸的一个约束，这个河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大海这个目的地的。因为什么？四处流淌，可能就被干旱、被沙漠所吞灭了，就没有了，永远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地，达到大海。但是有两岸来引导的时候，这个河流有一天一定会怎么样？朝着大海去奔波的。弟兄姊妹，这个两岸不再是约束，这个两岸是保守、保护你。达到你的目的地，我们尊崇神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当你尊崇神的时候，你是要神成为你的保护。Amen。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物，国度式的 CEO， 我称为国度式的 CEO。亚比该真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妇人。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有见识的姊妹，我们感谢神。大卫能够听进去了，拿巴没有听进去。我们做弟兄的，当你太太是个有见识的，假设你的太太都是有见识的妇人，有时候学习要听进去，有时候听一听，他就反映出国度式的那种的领袖，他是有自我的控制力。它反映在临危不乱、从容应对上面。你知道亚比该是听到大卫带400人要来追杀他的时候，赶快就带200饼、2袋啤酒，立刻就什么呀？有一个对策。你们往前走走，我随着你们去。这是没有告诉帐篷拿吧？临危不乱、从容应对啊，这种的自控能力，或者说用我们能够了解的话，这种的定力啊，是一个领袖要具备的一个特质。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遇到一些事情不要很毛躁、很激动的去反应，要学习静下来想一想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神不会让我们将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神给我们一个角色是解决问题的人，这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有时候你要学习这个自控的能力，这是亚比该。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行动能力，处变不惊，主动化解，不是被动式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被动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去的生命。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代表着主动性。基督徒永远不是被动的，不是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才去被动的去解决，那我们要提前解决，我们预防，我们可以采取有积极的行动，把事情解决，把难处解决。亚比该见大卫急忙下驴，就告诉大卫一件事情：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去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意思是说，你不要跟拿巴一样啊，主动化解。他没有必要按照常人说，哎呀，干嘛多此一举啊 ？No， 好，为了保全整个的家族的性命，所有的男丁的性命，他主动化解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常言说的好啊，冤情啊，宜解不宜结，什么意思？要去要成为化解问题的人。不要制造问题，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人。神给我们呼召的一个这种领袖的生命，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遇到问题不要急躁，神让你遇到这个问题，说明你有这种能力，你可以胜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末了，他是人际关系的能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真是很会说话。 他继续说，啊，虽有人起来追逼你，伸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守。你的性命在神那里，然后像包裹里的宝器一样，你要看重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呀？宝器啊，弟兄姊妹，你我的生命就是宝器的生命啊，尊贵的生命。因为尊贵的生命，所以你不要放肆，你不要放纵，你不要愚顽，你要愿意被神所引导。我主若现在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做以色列王，那是我主里面不至于心里不安，心良心有愧。如果你做一个决定使你后悔，就不要去做。如果有一天你做这件事情让你很觉得心中有亏欠，都不要去做。有的夫妻闹得一不可开交，你知道吵架会伤和气，但是求主帮助你，你吵了架还会后悔，感到良心不安，就先不要去吵架，去解决问题。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多会做，因为我们不是个完全人，会失败，有时候做了很多让我们良心感到不安的事，心里面不平安的事，我们说话，我们去论断人，我们不去饶恕人，我们去在弟兄姊妹中间制造不安，在儿女之间制造纷争，在职场里面说长道短，那都能够带来不安的东西，良心有亏的事，神不会赐福。所以神就借着亚比该告诉大卫这件事情，你不要晚节不保，你不要心里面做了心让你心不安的事，觉得良心有愧的事，因为耶和华要赐福你，你是耶和华好像包裹里面的宝器一样，你的生命是宝贵的，是尊贵的，不应该做出一个卑贱的事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哇，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物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愿意被改变，像大卫一样，听了亚比该这样的晓之以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一个劝诫，就听到了。所以他从一个团队的 CEO 变成了个国度的 CEO， 拿巴也是一个 CEO， 家庭的 CEO， 但是他刚愎自用，他的仆人他的太太可能根本就不听的，以至于怎么样，虽然有很多的财富，但有一天却不能守住，落在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的里面。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领袖的生命多么的宝贵，愿意被提升，愿意成为神的手中所使用的器皿。当然耶稣基督他更是我们的所谓的 super CEO， 他不单单有眼见，他还将眼见赐给跟随他的人，他不单单是一个用生命之道告诉跟随他的人，他用他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他不单单能够愿意真的是扶救卑微的人，他更愿意为那卑微的人怎么样舍身流血。愿主也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大卫的实和德，他失去了任性，得住了节制，失去了小辱，得住了尊荣，失去了短视，得住了远见，失去了愚顽，得住了贤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自己的恩典。